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四月一号，愚人节。今天你有没有收到愚人节的这种玩笑呢？每年到愚人节的时候啊，都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新闻。像今年呢，像马斯克他也加入进来，他说呀，他要去参加迪士尼呀、啊，那些什么变性人呐、啊、等等这些主题啊。那这个呢是今年愚人节的一个玩笑，因为我们知道马斯克呢他自己一直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现在越来越明确的抨击民主党的一些所作所为吧。那这是今天愚人节的。那还有呢，像这个亨氏啊，美国的一些食品的公司啊等等，他们也都说哦，我们会在 Amazon 上卖一款染发剂啊。那这个呢最后也被证实是一个愚人节的一些玩笑等等。每到愚人节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政治性的玩笑。今天呢，在中国大陆的网就是推特上面哈，就是显示中国大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这个红头文件呢说，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是取消了互联网的这个防火墙，14亿人民呢可以自由的啊去上任何的网站。这是今天的在这个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啊，这个网友呢去做了这么一个梗。好，那这是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季度结束之后呢第二个季度的第一天。那今天的市场呢是以一个微跌的这种方式来了一个开门红。今天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就是黄金、石油在国债殖利率哈，全部都是大涨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一会儿呢，我就详细的为大家呢去分析一下。今天的新闻呢是蛮多的，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儿，特别是在美国，拜登呢在周六宣布说，复活节，也就是3月31号呢，是变性人可见日。那这件事情的余波啊，到今天都是非常之大的。那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不得不对此呢进行回应，而他的回应呢可以说是越描越黑。然后呢，拜登呢今天有媒体去采访他，他说我没有做的 ，I didn't do that。那你没有做是谁做的呢？所以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也会把这个呢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上周五的时候正好是耶稣受难日，当时我刚讲过了啊，这当年的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到十字架上？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从历史呢要吸取哪些教训？教训有正面的教训，有反面的教训。那么现在呢，到底从那个教训当中，我们吸取的是正面教训还是反面教训？今天这个社会，耶稣或者是你还不需要被钉到十字架上，当你看到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你做了什么？我自己不是基督徒哈，但是我看到的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思索。当年300年的基督教被迫害的时候呢，那是有很多的圣徒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对正信、对神的信仰，之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基督教。那今天呢，这个周末呀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反响，这也是这个过去周末所发生的事儿。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地缘政治也很紧张，就是驻叙利亚的伊朗的领馆被炸啊，以色列给炸了，他的一些最高指挥官啊在那里边已经死亡了。那这件事情呢也直接导致了今天原油市场大涨。那么中东的这种战争包括地缘政治是不是更加的紧张？今天黄金也都是大涨的。好了，那我们这是今天的一些内容吧，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这个今天的节目的具体的市场的变化的这一部分。今天是周一，股市呢在第二季度开盘的第一天啊，收盘绝大部分都是走低的。标普五百指数呢，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实现了10%的涨幅哈。指数呢，开盘的时候呢是开始走高的，但是呢，今天公布了美国的制造业的指数哈，这个指数呢是从2022年9月以来第一次在3月份开始扩张了啊，那这就是 辅佐了在之前的 CPI 数据，也辅佐了上周末的PCE 的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包括制造业啊都是在复苏的这么一个强劲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数据一发布之后呢，马上股市就夸就往下走了，国债收益率啪就跳升了，然后呢国债本来之前就在抛国债，那国债呢继续呢被抛售的，那也都波及到股市啊，那股市呢就开始下走。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整个市场对联储今年是否降息的这个预测，六月份那么降息呢，这个概率呢直接跌到了50%以下了。今天呢还有几家公司啊，像 AT&T 股价下跌，因为两天前他数百万的客户的个人的 data 呢是在暗网上被泄露了啊，他不得不去更改这些密码，然后他的股价今天跌了 1% 左右。 Truth Social 他呢公布了公司的业绩， Truth Social 呢是赔5400万，然后今天这个股票呢就一下子大跌了20%多哈。然后今天我刚才讲到了国债收益率是大涨了10个基点啊，今天固定在大概是 4.329 左右，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高的了啊，大幅度的上涨。在上周四上周五上周四的时候大概是 4.192 哈，你看现在基本上涨了0.1这个幅度哈，也是今年第二高的收盘的水平。今天我刚才讲了黄金是上涨的哈，期货已经涨到每盎司$2236了，油价呢今天布伦特原油上涨了0.5%啊，比特币又跌破了$70,000。亚洲股市呢是表现的参差不齐，今天呢中国方面公布了一些这个 PMI 的一些指数都显示呢它的制造业活动扩张，但是呢这个数字呢到底是不是哈，一会儿我再详细的为大家去分析。今天欧洲市场是放假的，香港澳大利亚股市也是放假的，日经指数下跌了 1.4%， 日元今天进一步走跌哈。那道琼斯今天是下跌了240.52点，跌幅 0.6%， 收报39,566.85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7.37点啊，纳斯达克小涨了哈，小涨17.37点，涨幅是 0.11%， 收报16,396.83。 S&P 500下跌了 10.58 点，跌幅是 0.2%， 收报 5,243.77。 费半呢今天上涨了 56.89 点，涨幅 1.16%， 收报 4,962.1。你看这个能大家能看出来哈，道琼呢下跌了240多点，然后S&P 500呢小跌了 0.2% 哈，纳斯达克还微微上涨，所以这个市场呢蛮焦灼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不死心呐，大家都是仍然看着美国经济比较向好，在它没有正式开始降息之前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呢对股市呢也不会酿成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科技五大巨头大多数都是收高的啊， Meta 上涨了 1.19%， 苹果下跌了 0.85%， Alphabet 涨 3.02%， 微软涨 0.92%， 亚马逊涨 0.33%。 过去呢说七姐妹花，现在呢苹果跌了 0.85%， 特斯拉今天也跌，刨去这两家，这个现在呢叫做华尔街有个说法叫做叫什么四大金刚，叫四大无敌，过去叫七巨头七姐妹花，现在呢叫就这个有四家公司是不可抵挡，一会儿我详细的为大家去解读哈。那这个不可抵挡呢就是他们仍然是在上涨的，甚至他们的上涨哈，它整个的这种上涨的幅度占了标普五百指数的一半以上。道琼呢是以 3M 呢领涨的，它大涨了 6.02%， 雪佛龙涨 0.85%，Intel 涨 0.79%， 波音跌 1.81%，Home Depot 跌了 4.06%。 费半呢是美光继续上涨哈，强涨 5.44%，AMD 涨 1.58%， 今天半导体涨的简直疯了，博通涨 1.87%， 高通涨 1.47%，NVIDIA 继续涨 0.01%， 应用材料上涨 1.19%， 德仪跌 0.6%， 台积电上涨 4%。 今天公布的这个数据啊，就是 ISM，这个数据，它呢是非常强劲。三月份 market 制造业的 PMI 的峰值是51.9，预期52.5。刚才我提到的 ISM 制造业指数呢，报50.3，预期呢是48.5，前值呢只有47.8。从呢萎缩啊，50平均线下方，现在回到了上方。本来呢，债市呢，在之前呢，今天这个数据之前就已经开始抛售了，那今天这个数据呢，公布了之后呢，马上哈，我们现在有听众打电话上来，高杰还没打开开 call in 呢，好，我接一下，这位听众你好，能听到吗？Hello，掉线了。一会儿高杰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三月份的这个 ISM 制造业的指数呢，升到50.3，高于市场预期的48.5，也高于二月份的47.8。这个数字呢，不仅仅是2022年9月以来的新高啊，它不仅仅是新高，它关键突破了50这个荣枯线，结束了长达16个月的萎缩的状态。这个16个月的萎缩状态呀，是美国历史上从2000年的8月份到2002年啊1月以来呀，从那个时候以来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啊，那个上一次持线比这个还久的是网络泡沫爆发的那个时候哈，那是2000年的八月到持续了2年，你看哈，2000年的八月到2002年的一月啊，1年半，那这一次呢16个月，现在已经是1年零4个月了。所以呢，这个数据呢支持了鲍威尔在上周五呢就在说哈，经济的强劲呢表明呢联储不需要急于降息。在周五的时候呢，他就在说，他说我们正在评估通胀和就业的风险，如果发现劳动力市场意外的疲软，可能会采取因应的政策。如果美国的基本情况不变，那么，央行会把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更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数据一出来之后太强了嘛，所以今天的这个债市呢直接就开始下跌了。美国国债哈，那因为利率开始，公债殖利率呢在今天呢至少涨了10个基点，也是今年以来呀最大的涨幅的一天。然后，今天的一些分析人士呢，就在表示哈，ISM 的报告呢，已经和上周所有的这些数据，包括鲍威尔的这样的讲话呢，全部都已经 match 上了。那对于债市来讲，意味着呢，利率啊将会在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准。我们在上周五呢就已经说到了哈，二月份的个人的 PCE 和支出的数据呢，都显示着美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依然是强劲，所以呢，抗通胀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或者是它这个进展陷入了一种停滞。所以呢，刚才我就讲到了，鲍威尔也是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呢，他就重申啊，他们需要看更多的数据啊等等。所以交易员呢已经开始消化了。联准会呢，它的宽松幅度要低于在三月份哈，他们开会的时候的这个预期值，大家已经不，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三月份的那个联准会的会议呢，他们很鸽派，反倒市场比他们还鹰派，挺有意思的。然后在上周呢，他们的理事 Waller 呢也说哈，近期的数据呢显示可能有必要延后或者是减少今年降息的这样的次数，那么市场分析师呢也就在说了，你看星期五鲍威尔的讲话和 Waller 他们所说的呢，都好像不再急于降息了，所以呢，接下来那就是看经济数据啊会不会走软，公司呢，但是呢，就是有的分析公司呢，他们仍然是看好哈，债券啊，债券价格呢还会回弹啊，那可能这是不同的一些看法。本周之内呢，像周五就会有新的非农就业数据。 美国的失业率现在呢仍然是处于4%哈，历史的低点左右这样的一个徘徊。即使呢大家已经预见到了，大家还是希望呢星期五的时候3月就业的这个增加的速度呢慢一点哈，大家就是希望慢一点。那假如不是呢，不是就更加打压了他要可能降息的这种可能的预见了。那么国债收益率会更加的高，对吧？国债收益率更加高呢，正常黄金应该走低吗？不，黄金今天是大涨。一会儿我再讲黄金啊，我看看，我先说一下黄金好了。美国这个纽约啊，纽约周一的黄金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值收高了 0.8%， 每盎司是2257.1，盘中一度呢涨到了每盎司2286.4。世界黄金协会的策略师叫做 Kevin Cavantini， 他说呢，他认为这是黄金一个非常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真正推动这一趋势呢，就是许多市场的投机者确实对美联储的降息充满着信心和安慰啊，这是他们的一种分析。其实我觉得现在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分析的人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些因素。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哈，如果中东战火非常的高涨的话，这个世界不太平的话，各国央行会大量的购买黄金，一下子涨了 0.8%， 谁在买，谁有能力在买，所以要观察印度啊，包括中国呀，他们这个央行是不是在买黄金哈。那特别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挺有意思的。这正常呢，美债殖利率高的话呢，黄金应该往下走嘛哈，结果再创历史新高。那我们也在看呢，今天的这个国债殖利率一上涨啊，那包括美元指数啊也都跟着去上涨了。那包括今天一共是上涨了 0.41% 呢，报 104.97， 也是从2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的美元指数的这个位置了。那芝加哥的这个交易所的 FiveWatch 的工具呢，就在显示，在上周五啊，通胀的数据呢就已经刺激了市场对联准会在6月降息的压住之后呢，今天这个市场开始削弱了降息的压住，基本上现在是一度呢低于了50%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还有呢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呢走强，尤其呢日元哈就开始走弱，所以今天的汇市的焦点呢仍然是在日元的身上，不断的逼近了1990年的新低哈，带动的就是市场预测呢日本当局可能会出手干涉了。在上周呢它已经短暂的触到了34年的低点，151.64哈，一美元兑换的这个幅度。上周呢我也讲了，日本三大货币当局都已经开始开会，加上这个官员们的评论哈，然后呢它日元维持在34年低点的这个上方。但是呢美元受到这种强劲的美国制造业指数的提振，所以今天美元呢就开始对日元正在逼向152，一旦呢基本上市场就认为一旦到这个程度呢就会日本当局会进入干涉哈，就会有一个触发点。今天它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继续跌了 0.2% 左右。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观察的。今天离岸人民币下跌了 0.03%， 现在1美元对7.25。加密货币呢今天是比特币下跌了 1.7% 啊，回到了7万美元的下方，69644啊，在这个附近波动。以太币跌了近 4%。 这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动态。那我们呢就是我把这个伊朗哈驻大马士革叙利亚的这个领馆呢这个情况跟大家去说一下。它是呢 遭到了导弹的袭击，所以呢之后哈，就是 WTI 的期货价格呢上涨了5.4毛，涨幅呢0.65%，汽油啊也都是开始上涨，全部都在上涨了，包括布伦特啊，欧洲交易所布伦特原油全部都是上涨的。叙利亚和伊朗的官方呢就在讲到是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了伊朗驻大马士革的领馆，一名黎巴嫩的安全消息人士呢对媒体呢是说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是死者之一。所以这个消息呢如果是已经是证实的话，那就是中东冲突的明显的升级啊，并且一定会继续呢提振这个近期的油价。所以呢大家要难受了，要遭罪了，因为夏天了，本来油价就贵，尤其咱们加州。所以呢整个的分析吧，分析师呢他们大家都在看到啊，就是目前呢不管怎么去衡量吧，目前的市场还是处于一种超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回荡哈，但是你这恐怕市场呢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些调整，它必须呢要看到更多的资金从货币市场的流入，然后呢你才会对这市场呢带来更大的一个支撑。那么也有的分析师比较乐观，认为呢这种蓬勃的涨势呢可能会持续下去哈。标普在过去呢有11次在第一季度上涨10%以上，其中10次呢那么就在当年都录得了涨幅。那么我们第一季度已经就上涨了10%嘛，标普500，所以呢按照历史经验哈，那有没有可能出现意外呢？当然有可能了，大家经验不一定是100%的全部的是重复哈。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呢就是标普500指数呢在第一季度上涨了10%，创下了2019年以来最好的年初表现。那其中呢它两个最大成分股呢却遭到了2位数的跌幅。那么一会儿呢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两只股票，以及呢刚才我说的哈叫做无敌四人组啊，金刚不破四人组到底是怎么回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又看了一下最新的消息，给大家补充一下哈，以色列呢它空袭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个建筑哈，这个建筑呢它是就在就是那个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它是为啊它这个袭击的这个建筑是在伊朗大使馆和加拿大大使馆中间。哎呀太有意思了，这个以色列呢用导弹呢去轰击的这个呢还不是，我刚才说的不准确，我得给他纠正一下哈，不是伊朗大使馆，是大使馆和伊朗大使馆和加拿大大使馆之间，可能它应该属于伊朗大使馆的一部分的这个建筑。哇，然后这个里边呢就是有那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最高级军官那个准将啊，和另外5名军官啊全部被干掉了，就是这一个将军和5名伊斯兰的革命卫队的军官哈，就是一个导弹全部给打死了。那这个准将呢叫做我不知道啊这个发音是对不对的，直接叫做扎哈迪啊，然后他是曾经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空军和陆军的指挥官，现在呢担任圣城旅的旅长，专门负责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门胡塞武装。哇，他是总负责的这种军头直接给干掉了。啊，那这是今天吧。然后今天以色列呢关闭了半岛电台，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半岛电视台，因为它几乎就是攻击以色列吧哈，这是情况的一个进展。接下来中东会怎么样？我们去市场是做出了一定的反应了，刚才啊。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看一下这个目前的美国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两个股票啊，在过去第一季度呢标普500上涨10%的时候呢他们大跌了，这两家呢全部都是过去的七姊妹花，叫做壮观七人组啊。他们呢两家，一个呢是苹果股票在第一个季度跌了 11%， 特斯拉则跌了近30%啊，这两家巨头各自跌的幅度是非常大。Alphabet 的股票呢，在这之间呢也是一度的动荡不安，但是呢，在过去三周开始上涨，最终呢，在第一季度结束的时候呢 ，Alphabet 上涨了8%。所以等到这个壮观七人组啊，七姊妹花当中的另外四家科技公司，咱们来看哈 ，NVIDIA、Meta Platforms、微软和亚马逊继续猛烈的上涨，超过了整个的市场。所以呢，现在呢就不叫这个七姊妹花了，也不叫壮观七人组了，叫什么呢？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无敌四人组。无敌四人组啊，所以呢，这些一些投资人士呢就在说，他股市啊，在没有苹果和特斯拉公司的情况之下仍然上涨，这是一个多头的信号，这意味着其他的行业也在参与，除了房地产板块之外，标普500指数的所有部门都在第一季度写下了收益，包括小市值的股票，包括工业股，包括金融服务股在内的一些股票大幅的上涨，引发了市场对整个的市场可能还有更大上升空间的这种热情和赌注。其中呢，热情的乐观的这些人士呢，就是希望经济呢已经摆脱了深度的衰退，以及呢联准会呢会很快的呢转向降息，即使呢降息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人工智能为发展也是呢将这个乐观派呢加剧了他们的这种热情。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有负面的一些看法，那么悲观者呢担心者呢他们就觉得呀，你看哈，现在大型科技股开始分道扬镳了吧，这七大家里边苹果以居然苹果和特斯拉往下走，那就说明什么了呢？市场啊上涨的疲惫呢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同时呢他们也在质疑你未来的公司的收益就恐怕就更难以实现了。从去年十月底以来，标普五百指数的市值啊已经膨胀了超过90,000亿美元，并且呢在今年开年以来呀创下了22个历史新高哈。所以呢在本周之内，我刚才讲了，大家一定会评估市场和经济走势。刚才今天的这个ISM 的指数呢就已经让美国制造业呢就看到了经济的强劲，剩下呢就是周五的就业报告将是呢市场的一个波动点哈。同时呢这里边也看到了 NVIDIA 继续是太火热了哈，这是最光彩绕人的明星股。他呢就在自己也说，人工智能背后的计算能力的需求仍然是非常的巨大。那他的在股票呢从今年开年以来已经上涨了80%啊，去年他就增长了3倍，现在第一季度已经增长了80%，按这个速度的话今年还会涨3倍吗？他得卖多少晶片才能支持这么个涨法，对吧？这就是有人就会担心的。还有呢，像 NVIDIA 已经取代了特斯拉，现在呢它成为了每天交易的 No.1， 是投资人当中呢是最最受欢迎的股票。那根据呢 WandaTrack 的数据，它目前是个人投资组合当中所占的最大的平均持有股票，约占呢 9% 左右。所以大家知道在我们硅谷的话呢， NVIDIA 我相信的很多朋友哈都在去持有这只股票，我们自己的一些朋友都在这个公司哈，那几乎呢 NVIDIA 的这些朋友去现在简直了啊，你们太有钱了，说赶快花吧，支持支持美国的经济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 Meta 的股价也在飙升，那主要呢就是 Meta 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也让呢它的一些定向广告哈，他们用 AI 干嘛，就是让它更加的智能，我们成天被他们跟踪，对吧？然后呢它的广告就更加的有效果，就成天给我们推来推去，咱们就得花钱，是吧？那么 Meta 的公司呢最近呢他们说要开始给股东首次支付股息了，这是 Meta， 你看人家也是非常的靓丽。微软今年呢超越了苹果，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估值呢已经是超过了30,000亿美元。同时呢亚马逊它的盈利的能力呢也大幅的改善。所以刚才我就给大家讲了七个 巨头啊，现在两家是往下走的，苹果加上特斯拉，这另外这四家人家还在蒸蒸日上哈。那么现在呢，这个四家呢叫做无人四人无敌四人组，这是现在市场管的叫无敌四人组哈，大家记住了。那其实呢，不光是这个，还有一些股票呢，看起来呢比去年更加的便宜了。比如 NVIDIA 的未来十二个月的这种预期收益率呢是35倍，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是62倍哈，现在比去年还便宜了，因为它的需求量哈，人家就是能卖出来，人家就能赚那么多钱。亚马逊呢倍数呢是40，去年呢是62倍哈，就现在是40倍，就是今年这些。它的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呢比去年还低了。那么标普500指数的未来的市盈率呢也是21倍哈，这个比去年要高，去年呢这个时候大概是19倍，标普500市盈率是比未来的就高了。那么根据呢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所以你这么去计算的话，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无敌四人组，他们已经就分担了标普500指数第一季度啊他们所有涨幅的一半，就这四家公司就已经负责了这个一半了。所以啊，一些分析人士呢他们就预测哈，投资者将会在今年逐渐从这种大型的科技股当中呢把资金转移出来，投向了其他的行业。因为呢现在在标普五百指数当中，其他的493家，你说500家公司哈，刨去这七家，还有493家，他们的盈利很有可能呢在第四季度呢超过壮观七人组的这样的一个盈利。所以呢，如果市场上在没有这种高科技七人组的权力的这种支撑之下，仍然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情哈，这是一种乐观的看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会持哪一种看法，反正市场上永远都是有两种看法的，对吧？那么也有的呢，就像瑞银的一些分析师哈，他呢就在说，这个壮观七人组盈利的主导地位可能会结束的原因，就是他们很难再超越他们去年年底的这种爆炸性的增长。所以这位瑞银的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和2022年比较疲软的数字相比，去年的结果已经就是一个市场超前的这样的一种反应，是大幅度的超额了，完成了任务。那去年呢，这种七姐妹花哈，壮观七人组，他们任何一家它的迹象的疲弱都可能会导致整个市场的下跌，可是呢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边，他们七家已经负责了这个标普五百指数的全部的这种涨幅。所以去年的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七家公司撑起了整个美国的股市，今年两家掉下去了，那其他的四家还在蒸蒸日上哈。像刚才我提到的特斯拉，它呢在多个方面都面临着困难。在中国哈，它来自于中国竞争对手的压力。今天中国又一家这个，哎呀，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一会儿查一下哈。那个电动车它的销售量、它的业绩也是开门红，今天整个中概股呢都在是上涨的。特斯拉他们的来自了中国竞争者的这种压力，那这些中国的电动车在全球在不断的抢占市场，扩大他们的业务。特斯拉呢也不断的在警告，他说2024年的增长呢将显著的放缓，而且呢他们自己的利润啊，特斯拉是受到了打击。特斯拉呢在今天它是调涨了一千美金吧，就是在美国，就是特斯拉那个 Y 哈，它已经调涨了，在中国呢调涨了5000人民币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同时呢，本月哈，他们特斯拉已经，本来呢在上周给大家的消息是什么，你要去买新的特斯拉的时候，他的直销店一定会强力的向你就是免费送给你啊，让你去使用他的全自动驾驶的这个软件。你要正常买的话大概10000多美金吧，你要去买它。现在呢他已经全部打开，今天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这个使用者的话，现在你们都可以使用它的全自动的这个驾驶功能，很酷哦，那车就自己真的，你就手放在方向盘上一直，你就要哪看风景吧，他自己就给你开回家去了，您可以去试试看啊。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去做？其实我以前讲过， 看好特斯拉的投资人，他不把它当成是一个电动车制造公司，就像懂行的人不把这个亚马逊变成一个书店哈，他不是的，他那个云端那个才是很厉害的呢。那么特斯拉支持他的这个死铁粉就是认为呢，他是一个 AI 的公司啊，他这个全自动就是一个 AI 的公司。那么他现在呢打开了让大家去用，你会不会上瘾呢？特斯拉呢其实还有一些分析呢，就说哦，马斯克的你的这个观点呢引起了给特斯拉的品牌呢蒙上了阴影，因为他现在越来越抨击民主党嘛。那加州啊，加州是特斯拉的，像我们在湾区都知道，在我们湾区这个特斯拉到处都是，对吧？随便在车厂开到高速上，天就特斯拉各种型号的在我们身边都飞来飞去、走来走去的，对不对？那么就说呢，你这马斯克你的政治立场表现得这么明显，你会导致呢购买特斯拉的热情呢去降低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他的销售经理呢说哎有这种迹象，但是呢随着他的这个自动，然后那马斯克怎么替自己辩护呢？他说你到底要不要开好车？你开好车你就得买我这个。那现在呢他干脆打开了，就让你看，我就这么牛，我就这么好，全自动驾驶你试试看，试了你就上瘾。高姐试了啊，我真是觉得挺上瘾的，尤其你要开这个稍稍有一点长途的话，太轻松了吧，我不要太轻松好不好？我自己也是，我原来我就对我是女生，我对电脑和这些东西我其实有点惧怕心理，你说他一旦被骇客了你怎么弄啊，那个失去控制了我也控制不了。可是当我真的去开了特斯拉，本来是我一个朋友，他那天有事在旁边办公，他说你开车，我就开他的特斯拉，我开完了我就说 no 我要买个特斯拉。后来我们家是买了一个 Y 哈，真的是很好开，我自己是开了之后我就喜欢上它了。我不管你什么政治的这种观点了，我确实很喜欢它。更何况哈，它已经从这个左派变成这种保守派，变成一个正常一点的人哈。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哈。这是一个。那苹果呢？他的困境也在加剧了。美国的司法部最近的起诉了他啊，就是说你在存在垄断，然后欧洲呢也在打击他的应用商店，然后呢他还面临着现在呢 iPhone 需求疲软。那大家也在担心呢，你的这个 AI 智能这块你到底落没落后啊？你看他那个汽车电动车搞了10年啊，投入的都是以亿计的，现在全都停了。所以呢现在呢苹果截止到今天为止哈，都是表现不佳的哈，它仍然是大跌了，跌了 0.8%。 那现在呢它已经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它的这种担忧啊真的是比较大哈。那真是市场说话了，那它就直接呢表现了他们对这个股票的解读啊，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看到的一些市场的情况了。那我呢回过头来我就说一下这个拜登的这个，哎呀真有意思。今天呢下午呢在白宫新闻的记者会上，白宫的新闻的秘书呢都不得不去宣布啊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解释哈。我给大家放一放哈，你听他们怎么去说的，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他不说还好点，我觉得他越说呢描的越黑。然后来听一下哈。对于围绕这件事情的错误信息，我感到非常惊讶。在过去的几年，每年的3月31号都会庆祝跨性别可见日。正如我们所知，对于那些了解日历及其运作方式的人来讲，复活节落在不同的日子，每年都这样，只不过今年它恰好与之重合，与跨性别可见日重合。所以这就是简单的事实。这就是还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所处的情况。我确实想说几句话，我认为这很重要。正如你在问题中所说的，我们在外边听到了很多有意传播的错误讯息。作为一个与家人一起庆祝复活节的基督徒 Joe Biden 总统代表着团结人民，维护每个美国人的尊严和自由。现在很遗憾，这并不令人惊讶。政客们试图分裂我们并不令人惊讶，他们用残酷充满仇恨和不诚实的言论削弱我们，这是不诚实的。我们在过去24小时里听到的，我们在周末听到的，是不真实的啊。这是那位白宫的发言人，那位非洲裔的那位女士，我的政治正确叫做非洲裔哈。对，他就这么解释，他说呢，你这是一个错误的信息，谁错了？你拜登不是 在白宫的那上面，那个白宫的那个新闻 release 上面，你直接说的吗？你声明当中说，我，他周六的说，我美利坚共和国总统小约瑟夫拜登凭借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我的权利，特此宣布2024年3月31日为跨性别者可见日。我呼吁所有美国人与我们一起提高全国跨性别者的生活和声音，并努力消除针对所有跨性别者、性别不合规者和非二元性别者的暴力和歧视。哈，这是他周六公布的白宫 release 的这个新闻稿，所以在过去的24小时，整个就炸了锅了。那在像这个因为那天正好是复活节哈、啊，正好是复活节，他宣布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件事情呢，他的压力有多大呢？压力呢，就是包括今天哈，今天拜登呢去。他那个我看到这个消息来自于 Zero Hedge， 他呢就在白宫 government 啊，那个这个他就复说完，白宫那个拜登是说什么呢？今天他就被记者问到，他昨天发声明庆祝变性人日，然后呢拜登怎么回答记者呢？说 I didn't do that 啊，我没有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么你没有做，谁一宿的 Trans Day？啊，谁一宿的这个白宫的这个声明呢？那现在呢，就你那除非是你的团队、你的秘书、你的护工，谁呀？这就是非常很尴尬的一件事情。那你就可想而知，他的压力有多大，白宫压力有多大，大家都在问他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引起相当大的愤怒。我分两个层次呢去评论一下哈，简短的评论一下。第一，我们知道从政治的角度上，就像他的白宫那位非裔的女记者、女发言人讲的，对呀，你应该团结人民嘛，对不对？你作为一个政客，不管你是哪一派，你要团结，你上了台之后，你要去凝聚这些各种各样的分裂和对立。你现在在干嘛？你就在搞对立，你在搞仇恨，你在挑起，在制造矛盾嘛，对不对？你就在制造矛盾。你为什么非得在周六你发，你不会换一天吗？你为什么要在那天发一个声明呢？你不就骑在人基督徒脖子上拉屎吗？你不还能怪人家去跟你俩火大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就像这个川普啊等等的哈，那他们都在要求，就引起了这个直接就愤怒的批评，保守派都在指责他。那包括呢一些共和党的他们的议员呢，直接在说的，就直接骂啊，在那个推特上骂说民主党是撒旦教，直接就开始开骂了。然后呢，他们就都呼吁哈，就是要求呢拜登致歉啊，就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事件。复活节呢是基督教的最神圣的庆祝的一个活动之一，每年春分元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通常呢都会在3月22号到4月25号，日期不一样啊。那么今年呢，复活节是3月31号，与跨性别者呢献身日是重叠的。但是啊，就他你周六那天你不发这个声明，你就没什么事儿了啊。你这一发这个声明的话，那你说你。拜登自己还说自己是天主教徒，然后呢你在这个日期上你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包括呢天主教的一些主教啊，他们都呼吁叫做开除他的这个，从教会开除这个拜登。那你就可想而知，为什么拜登今天说 I didn't do that， 你不是你做的，谁做的？你的那就说明你自己是个傀儡总统嘛，对吧？所以今天这件事情是非常之大的，这是从一个人间的政治上去来讲的。但是很多人就看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刚刚去说过哈，就是耶稣为什么被钉到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呢，那些我管他叫做神棍啊，他虽然是犹太教，他虽然是祭祀，但是他在利用着宗教的势力在干嘛呢？在揽财，在去打击自己的政见或者是其他方面不符合自己的，然后呢抱着教义，抱着宗教的这种方式是迫害真正的先知和觉者，过去就发生了。那么现在呢，打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自由和尊重呢，其实你在反上帝嘛。为什么这么去讲，我就不去详细讲了。在宗教当中都有神，有神的规定，神告诉了人什么对人好，什么对人不好。那么夏娃呢不听，那么你吃了苹果掉下来，告诉你不好你非要做，那你个人选择了这个命运。但是呢你去在一个 摁着圣经去宣誓的美国总统，然后呢同时都知道 God bless America， 对不对？上帝佑护美国，你却呢去违背上帝的所定下的这种戒律，你去公开的在上帝复活日啊，这个耶稣复活日那天你做这么件事情，背后的原因你就不怪那些属灵的信神的人说你是魔鬼，是魔鬼在后面驱动着这一切。就如同2000多年前基督教的那些圣徒们他们抨击罗马教所信的那些神是魔鬼一样，他们说是魔鬼驱动着这些人间的代表去做魔鬼的事情，也是魔鬼驱动着那些宗教的那种神棍来去让耶稣钉到了十字架上。那么今天到底是谁驱动着拜登？你自己没做，谁驱动着什么人做了这件事情？我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正因为如此，全世界有20亿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愤怒。好了，那这是的今天高姐给大家讲的哈几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吧，跟大家说一说。那休息之后呢我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好，
李高姐你好。
Max， 我们今天呢首先看一下哈中国的这个造车的一个新势力哈，叫做魏小李。魏小李是魏氏的未来啊，然后呢小呢是小鹏，李呢是理想。上个月呢他们交车成绩单非常的亮眼，未来呢今天走高了 3.1%， 代号是 NIO 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家股票的走势，我们快速的看一下，今天时间比较紧张。小鹏是 XPEV 电动车 EEV。
OK， X 啊，小鹏7.76块哦。
嗯哼。
ADR， 它这个啊，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它也是看跌的。嗯。我们看再长一点时间呢，它是从这个数据是从2020年8月开始的，它从22.79块来到64块最高，最高峰，然后就一路走跌了，走到最低是差不多6块左右 ，OK， 6到7块左右，啊，现在这盘旋在10块以下，差不多一年多了，
未来
基本上整体说都是看跌的。
嗯哼，未来呢是 NIO 啊，未来呢它年增啊，交付车辆数字增了14.3%。小鹏啊，刚才我们说那个小鹏呢是年增啊29%啊，就是这个数量大增哦。理想汽车呢年增39.2%啊。为什么说中国的电动车已经是世界上出口最多的了？特斯拉会受到影响。就是在这儿啊，特斯拉它带进去的是电池一个行业进去的，得人家学完之后现在把你给掩盖了。
是NIO，是4.64块哦。
NIO 呀。
NIO, 4.64块ADR。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OK, 整体来说我看它在。它数据是从2018年9月9.9块，然后最低跌到差不多1块左右，然后就又再上到差不多61块最高，然后就一路往下走，现在又在走向它的最低点了。
OK,
接近1块左右。
好，
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
好，我们再迅速的看微软和亚马逊。
微软 OK, 微软 Microsoft。微软 Microsoft 424.57块，我看在一周内它也是看跌的 ，OK, 但是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了，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在它在一周内是看跌，但是它在一周以上一个月以上它是基本上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再讲了哈，只剩30秒了。今天呢是新的一天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呢为大家分析市场的动态以及个股的情况。谢谢 Max,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同样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